下面要讲到错误之见。错误之见比邪恶之见轻一点，但若犯二三条，根据轻重关系，就跟邪恶见的罪业几乎是一样了。犯一条呢，如果是最轻一点的条例，还可能没那么严重。如果犯的那一条是最重一点的条例，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所以说，这是当然不可忽视的。错误之见大概为，大概为的意思是没有含摄全部的错误之见，但重点都已经含摄进来了。第一条，任谦益修当禅修，有些大德都犯这一条，我指的是真正的大德，古德们也有犯这一条，至少是三业之语业犯这一条，而实际做时未犯。动辄就说菩提心的禅修，四无量心的禅修，十善的禅修。如果四无量心、菩提心、十善一开始就用禅修来修的话，那就是假的修持了。禅修是空观念，所求是无相不执，断妄归宗的地，这已失掉了入行的悲果实相。由此无量可生，无德可欲，还修什么菩提心？因此出入行人无论修四无量心还是菩提心，都不能住禅观修，而是住谦益修。要迁转把持固定理念意识入于行持，把自己的意识锁住，转在行为中，必须照着去做，去实行，去履行利益众生的事业，去实行法务的观想，去实行具体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叫谦益修。那么谦益修到炉火纯青纯熟的时候，才能转到无所住的境界，进入禅修。由禅入于定修，由此方可深入空有不二，达以真空妙有。第二条，认坐禅是修行。有的人在那儿坐禅，他说是在修行，参禅打坐不是修行，那就叫参禅打坐，那是去体验自性的滋味，有体观达悟明心见性之地，也许还体验不到，或者去体验法理圣义的真谛，有的人还体验不到。而修行完全是两回事，坐禅是依于修行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就六度而言，也只不过六分之一而已，还有五个部分未涉及呢。修行是要去实际面对众生，面对心灵，依佛行举去做的。第三条，认解手印念咒为修法。有的人解手印念念咒说他在修法，这是错误的，这不能代表修法。凡修法除了咒语、手印，还有法器、观想、方向、时间、法本中的完整轨程。第四条，认修法是修行，把修法当成是修行是错误之见。修法就叫修法，修法不是修行，修行是大悲菩提心、戒律等的实施。第五条，认研究经教就是修行。有些人整天把经教抱着研究，背得滚瓜烂熟，他说自己是学佛修行的，这不对，这是研究佛学的佛教学者，不代表是修行人，这一条是不能认的。所谓认者，一是自己是这样的见地，二是认同对方， 这两种都包括在里边，都是错误的知见。第六条，认落邪恶错误知见也会修成功夫。自己已经落入了邪恶见和错误知见，还认为自己会把功夫修成，什么手一摊，天上的月饼就掉下来了，一声令下，天龙八部会出现了，那是不可能的，没有这回事。只要你落入邪恶和错误之见，你的功夫是修不成功的，就是修成功了也会退失。有两个仁波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其中一位他的佛法基础不错，因此要求给他灌解脱大手印一味禅的顶，结果为他灌了，无法入定一味空有不二的境界，没有办法之下，就把他换成灌白财神的顶，但是灌白财神的顶同样无法得到升起次第，所以这个顶照常灌不成。另外一位已经是着火定升起华氏163度，后来竟然奇怪了，一天一天的火温退下来，不到半年的功夫全都失掉了，变成原来一个凡夫俗子的境界。这两个仁波切他们都找到了他们的原因，结果是犯了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其中有一位当下就进行了改正，后来给他灌顶，结果还是不成功，他又再找再找再找，又找到了三条，忏悔不干净，没有成功，最后又来一个深切彻底的忏悔，哎，这一次灌顶他的升起次第成功了。那么第二个仁波切修着火的，他由于做了内心的彻底忏悔以后，这个着火很神奇，又开始一天一天的在他的心风明点三脉五轮当中密轮处又开始升起温来，就这样慢慢慢慢的他的着火定又复原了。就仅凭这两例已经彻底可以说明，所以大家要注意，凡是落入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要想得到什么功夫正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七条，任上师可对弟子无理要求，很多大德们都犯这一条，把自己看得何等了不起，认为弟子必须要这样才叫三业相应，其实这种大德是凡夫心、自私心态，断定没有功夫，这是错的，或者依于古德错讲，无论依于任何古德的法规都是不正确的，上师无权对弟子无理要求，如果上师是圣者，更要讲法依法，不能有半点使弟子不理解，致成身心伤害。圣者上师更要用道德无私摄化众生。凡是认为上师可以对弟子无理要求，就是错误之见。只有一种情况，于法缘上考验弟子缘起时，可以采取特殊的方法印证弟子。但其本质必须对弟子是大慈大悲，是为弟子的前途利益考虑的，不是为上师个人利益而要求。而且这种考验必须是至少已经证到六部金刚力最上乘两部的圣者，方有资格施行。如马尔巴大师考验弥勒日巴祖师。第八条，任他邪说不让众生知，看到别人邪说残害友情了，在这时只想自己修行，不顾别人，认为他非即我非，同体名大悲，不要说吧，不要说吧， 我自己要修行。这种观见是错误的，一定尽力阻止邪说，要告诉受害众生，你接受的是邪说，那是违背经教的。我们师父第三世多杰羌不是这样讲的，你们要记住一条，凡是见到有人邪说，要让众生了解，不要再让他的邪说继续危害更多众生。但是记住，如果那些是非是针对伤害你自己的，此时应该他非即我非，同体明大悲，应自我忍辱，不可外宣。第九条，忍不修行，求加持病愈。认为自己不修行，只要是求佛菩萨或上师们加持，依靠加持力，病就会好。这想法不正确，一定要修行，修了行，求加持，同时还要吃药，病才会好。第十条，认佛门丹丸可愈百病。认为什么长寿丸、至宝丸、大宝丸、金刚丸、甘露丸等种种丸会把百种病都治好，这是胡说八道，不可以认同，是违背因果的。只要你认同，就落入错误之见了。不错，我有很多种丹丸，而且都是真品，真正的几大圣宝丹丸确实加持力很大，但绝对不是百病皆治。第十一条，忍剃度出家可吃荤。已经剃度出家，身为出家人了，受了沙弥尼戒、沙弥戒，或者受了比丘尼戒、比丘戒等等，只要你受了这个戒了，你就不能吃荤，非常严格。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只要吃荤就是破戒。第十二条，认受大法灌顶，不修菩提心。认为我今天修了大法了，菩提心修它干什么？我这个法多大啊，马上能成就的，不修菩提心了，这是错误之见。凡脱离菩提心行，所修的一切大法皆成水中月、镜中花，见而不实，无有实相之果。第十三条，忍不持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必须要修持，无论你是修什么法的人，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这是必须的。只要你认为可以不行持六度，就是错误之见。无论你用什么法，都代替不了六波罗蜜。第十四条，任有最高的法相应一切众生。我的弟子经常说，我们的法最高，我们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最高，无以伦比，一切众生都能救度，没有救度不了的。我今天告诉你们，这是错误的。有的众生救度不了的，有的众生是恶众生，他甚至于还要诽谤，他不相应。有的本来是魔，他就是要对立佛法的。而且在佛法中，没有最高的法相应一切众生，从来找不到一个，诸佛之中找不到一个有这样的法。众生是各种不同因缘体，相应他的法他才会受用，不相应他的法他不会受用的。虽然有上妙殊胜法，但是由于该人不够虔诚，掌法者是不会教他的，即便教了他，他也修不成功，因此法虽好，同样度不了他。第十五条，任他方遥控灌顶。社会上一贯有这种事情，其实就是骗子， 比如某人在很远的异地祭奠前给那个密宗的举行灌顶的人，把名字地址写给他，他就给你灌顶了，说这叫遥控灌顶，完全是江湖骗子，披着佛教外衣的凡夫中的恶人。要明白，学法要讲根基法器，要经过观察考证，非常的严格。没有见过面的人，不经考证得出如法结论的人是不能灌顶的。只要你认同这种遥控灌顶的认知，就错了。第十六条，认只要做好事不修法也会解脱，认为只要把好事做了，我去多修点桥，补点路，救济点人，帮助点穷困，那么我不修法都会成就的，这是不正确的，这样只会享受有相的人天福报，不能成就。做好事必须结合行持修法，才能成就解脱。第十七条，认为断我执不管他痛苦，为了断掉自己的我执，不管其他人痛苦不痛苦，乃至不管亲人们痛苦不痛苦，认为只要顾及他的病伤心，他的痛苦就会把我牵挂住了，我现在就是不理他，这就叫断我执，这是错误之见。断我执是要把自我的利益放在最后，他人的利益放在前头，不要让他人身心受到伤害悲痛，但一切出自菩提行，自我不可产生执着，这才是真断我执的修持。第十八条，认空性与德量无关，古人和今人很多都会犯这条，认为空性四大皆空，六尘不染，何来聚德聚量，这是错误之见。一切德量皆由空性而生，一切空性所证皆由德量而累，是由行集聚，来于因果转换，才会证得空性。故佛陀教化修六度万行持戒等，你们应当由此悟之。第十九条，认据正脉传承都是正派宗师，认为只要具有正统的法脉传承，就是正派的宗师了。这种情况在佛教界中混乱成污，是最严重的。可以说一百个有正脉传承的所谓宗师当中，几乎一百个都是假货。那么传承是真的吗？传承是真的，但往往人的修持是假的。一千个里头，或许能有一个是真的宗师，因为修行是自己的行为，是否是正派宗师，要看他自己的实际修持如何。不能光凭法脉传承来定。比如我第三世多杰羌直接传法，这就是正脉传承。我的弟子们总体来说修持都好，他们的实证功夫在世界上是非常稀有罕见的。但是我也有不少弟子，乃至是为师者，犯邪恶见、错误之见，而且还不是犯一两条的概念，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拿128条去对照，就会证实出是否属于正知正见，是否属于正派宗师了。有弟子对我说，佛陀师父啊，您能不能善巧地讲这一条呢？否则我们怎么出去度众生呢？您看外面哪一派在说他们自己宗派的弟子有问题啊？不管怎么说，我们总比外边某些所谓的高僧大德强多了吧。我说强多强少都没有用，你们应该必须成为菩提道上纯净的上师。 哪怕佛教界的上师们，包括你们，都对我有意见，都走了，但维护如来正法，保护众生慧命的正知正见是不能不讲的。第20条，任拿钱灌顶佛法，只要有人拿钱供养，立刻就给他灌顶，这是错误之见。灌顶是要根据根气善根而定，不是拿钱就可以灌。弟子供养师父是应该的，当然不是说供养我，我已经说过我不收供养。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认知上要清楚，不是拿钱就可以得到灌顶，不是拿钱就可以得到佛法。那种拿钱就灌的顶是假灌顶，也就是说那种拿钱就给灌顶的人是假上师。如果不信，就让他印证六部师资考核，当场可见真假。第21条，任大寺庙法成人定属圣人。有些寺庙非常的大，有人继承了这个寺庙的最高法位，大家就认为这位继承人就一定是圣人了。不是，记住我的话，大寺庙的法成人也不一定就是圣人，有可能是圣人，也有可能不是圣人而是凡人，一切都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22条，任小寺庙无高僧。认为某个寺庙太小了，只有两个和尚，怎么可能有高僧啊？不可能的。如果有这样的认为也是错的，小寺庙同样有高僧，高僧不分寺庙大小，也不分什么传承，他自己修持成就正量大就高了。有的修行高僧，他的法脉传承普通人是摸不到的，因为这些真高僧不会我执夸耀自赞，多在隐而不露。比如开初仁波切在哪里学的着火定真功，普通人无法了解他是从哪里接承的佛法，到现在也不知道。第23条，任明心见性后松懈羞耻。有一类明心见性的人得到了道理，一当认识法性真如以后，就把羞耻放松了，平常不爱做功课，更不入六度修行了。要不然口中挂一两条真理言说教人家，你记住，你要观想，观想这个气锁住它，心念不要动，前念去，后念如如不动，这完全是邪说，狂妖仗语的胡说八道，这都是错误的。要多教导人修菩提心行，才是明心见性的人应该做的。第24条，任事物轻松后再学佛。有的人想到，我现在非常忙，等以后把工作做完了，生意发展好了，或者等我岁数再大点，退休了再来学佛，有这种想法，马上就种下堕落种子了。而且这个种子就是从这种认识产生的，那个时候种下的。学佛要当下开始，当下提起正念，就是现在我讲法的时间，你们就要开始学了。因为人死无定期，你不知道哪一天就要死了。第25条，任徒众多者为圣贤。只要看到某人的徒弟很多，哦呦，十万多人，一百多万人，三四百万人，认为这不得了，这是个大圣者，有这种认识就错了。徒众再多都不一定是圣者的，其中也有大圣者，如第四世土登成立华 桑波多珠亲法王，就是莲花生大师转世。所以千计小心，生育的张扬代表不了圣量的本质。我就认识三位圣正量的大圣德，除了其中一位有几个仁波切弟子，另外两位都没有过徒弟，但是那些百万大军弟子的空洞理论派的假法王、仁波切、大法师，哪一个有他们的正量高、成就大呢？根本边际都不着。所以依徒众多少来判定谁是圣者是错误的。第二十六条，任无圣正量菩提心者为真圣。没有圣正量，没有菩提心，但是由于此人宣讲摄受动听，加之世人不通经论，一时误见，就认为这种人就是真圣者，这是错误的。真圣者必须要有圣正量，还要有菩提心，两者缺一不可。第二十七条，任不了意浮藏为圣物。在西藏有很多大德活佛们，经常把浮藏品拿出来说，这是浮藏品，是某某大喇嘛、某某大法王何年何月在哪里开藏的。那是不了意浮藏品。什么叫了意浮藏？要考证的，考证所说浮藏品是不是真浮藏品，依法而修，修法观看，确实出现了圣相，而不是虚幻图形、光影色变，那才叫了意浮藏。只要你认可不了意浮藏品为真浮藏品，就是错误之见。第二十八条，任有意否认说过做过的事。凡是圣者，他说过做过的事，他绝不会否认。凡是说过的话不执行，做过的事又否认的，这个人已经不是圣者，不是一个合格的师长了。只要你自己有这种观点行为，或认同他人的这类观点行为，都是错误之见。第二十九条，任故意隐瞒大圣德上师。有的人故意隐瞒其圣者上师，怕圣者上师知道某些事以后，造成自己被批评，或者有些事不好意思说，出自有意的隐瞒，这是错误之见。第三十条，任持有金刚丸等五大丸就可成就。认为自己拿到金刚丸了，或者拿到大宝丸、至宝丸、甘露丸、长寿丸，所有这些圣丸都拿到手中了，就能成就了。有这些丸是好事，但这与成就无关，成就要靠自己实在的修行。第三十一条，任自己业力重，无成佛种子。有的人认为自己的业力重，想到我业力太重了，黑夜深，我做过很多坏事，哎呀，我很可怜的，我是不会有成佛的种子的，这是错误之见。业力无论有多重，只要真心忏悔，改做好人，修好行，学好法，一样成就。第三十二条，任他道众生无佛性。认为除了我们人有佛性，其他的众生都是没有佛性的。有的众生本来就是低级的，某些众生本来就是生来给人吃的，这是错误的。众生是平等的，他们都有感情，都有悲欢离合，况且众生都是在六道轮回中互相转换的。想一想就明白了，人有佛性，难道人一当在六道转换中变为鸟就没有佛性了吗？第三十三条， 认只要有法就会证道力，认为只要自己学了佛法了，道力就一定会产生，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依于修行才能产生道力。当然最好是依于解脱大手印，这是最好的佛法，可以在圣意内密灌顶进行时发真心，起真行，入真法，将心行愿力圣法结合在一起，这是唯一能当下证圣两道力的法。但是要得进行灌顶，必须要首先学好行持解脱大手印的前行和正行，作为绝不可以缺少的脉源。第34条，认错误不当下纠正，发现自己有错误不当下纠正，过后再纠正，或者过半个小时，或者十分钟以后再纠正都不好，应该马上纠正，当下纠正，成为正见。第35条，认行善布施者就是高僧大德，看到一个高僧大德喜欢行善布施，就认为他那么善良，喜欢救济，他一定是个高僧大德圣者，却不去思考他是否通经藏，是否犯了邪恶错误之见，是否有圣法，这是错误的。第36条，认改编法本手印咒语，经常有许多人搞一些假的手印假的咒语出来蒙骗众生，要知道每一个手印每一个咒语都有一个护法与之相应，而且要把那个手印与本咒合施，这个手印或咒语才真正有效。不管自己有改编法本手印咒语的想法，还是看到他人有这类行为，都不能赞同，包括篡改法音，都是严重的错误之见。第37条，认五明不在菩萨中得，经藏说五明在菩萨中得，但有人就说菩萨们不一定会五明，一定要反问一个真理，菩萨不如凡人吗？凡是大菩萨必须具五明，因为如果一个菩萨连凡夫的智慧都超不过，那他就是假的，至少不是大菩萨。想一想就能明白，他比凡夫智力差，还能说明其身口意之结构是圣智力的菩萨吗？第38条，认上师可索拿弟子财产，做师父的人作为根本上师的人，认为他需要钱的时候就可以命令弟子把钱上交给他，需要物的时候只是把弟子拥有的物拿给他，这是错误的。上师如此就是邪恶见，弟子认同就是错误之见。第39条，认借法脉传承做弟子供养之器。有人认为自己是某一派的传人，比如噶举第一代传人、第二代传人、第三代传人，或者是宁玛第几代传人，是萨迦第几代传人、格鲁传人，又是显宗什么传人、小乘什么传人，借这个法脉的传承为本钱宣传自我，为盈利夺取财物之气，向弟子索拿供养，这都是错误的，这不是佛菩萨的行为，不是大德上师，是借披圣师皮的假圣者。第40条，认自赞炫耀是得人圣典，赞叹炫耀自己是道德圣者的行为，无论自己认为还是认同他人，只要炫耀自己是德人、是圣者、是典范，这个人绝对是凡夫，是不正确的。第41条， 任子女不善导父母入正见。作为子女，有时会遇到父母不学佛，子女束手无策，于是干脆就不管了，放之任从，这是错误的。子女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孝顺父母，使他们高兴，感化他们，善导他们，让他们逐渐走入正见，走入佛法的道路。子女要努力善导父母入正见，让父母幸福，不能撒手不管。第42条，任卫格石采沙坐坛冒称圣坛城。在藏密法当中，有很多人都说他修法的坛城是圣坛城，什么十轮金刚圣坛城，什么普巴金刚圣坛城，什么密集金刚圣坛城，大威德金刚圣坛城，上乐金刚圣坛城，毒发母金刚圣坛，轮回亚玛圣坛城，似乎全都是圣坛城。金刚砂也拿去卖钱，完全乱七八糟。记住，圣坛城只有一种，这一点在法义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仅仅次于佛降甘露。只有隔时建立曼陀罗，才叫实相圣坛城，未经隔时建曼陀罗，均不是圣坛城。第43条，任大菩萨不如山神护理强。认为某人是大菩萨，但是他的本事不见得大，他保护加持不了众生，保护众生还是要山神才行，还是地脉龙神、土地神他们比较起作用。只要这样认为，就是错误之见。大菩萨是何等了不起的概念，山神土地的道理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是菩萨保护山神，而不是山神保护菩萨。第44条，任凡药配制丸为真甘露。把各种凡药混在一起制成了药丸，经过念经诵咒修法以后，说成是真正的甘露，这也是错误的知见。第45条，任闭眼所见之光是佛力显。认为闭着眼睛看到的光就是佛法，是佛力显现，一定要记住这一条。闭眼所见的光不是佛法的力量显现，佛法的力量不是虚幻图形，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你们今天这么多人亲眼见到、亲身经历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如陆东赞的功夫、开出的着火、妙空、阿寇拉摩等的正境，当然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你们没有看到。总之，不实的非眼开亲见之光，皆虚幻图形。就是亲眼所见之光，也要看是真佛力所显，还是电光所显。第46条，任炫弄神奇，空说法理，不测金刚力。有很多人都喜欢炫弄神奇，常常说，你看，我在这儿修法，佛光展现，你看，我在这儿修法，雾气横生，你看，我在这儿修法，山神礼拜，你看，我在这儿修法，树上的树叶都掉下来，你看，我在这儿修法，甘露从树上下来。结果那是下的雨，什么空中的彩虹又如何了等等，那都叫虚幻图形，那是不实虚妄，都是错误之见。炫弄神奇，空说法理，把空洞的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反正外行人是听不懂的，错误连篇，他们也弄不清楚真假。这些为师者的目的在于收供养钱， 而你也不知道去测他的金刚力。他要收供养，你就一定要测金刚力。不够师资，怎么有资格收供养呢？最高的金刚力测试就是隔时见谈。接下来还有三部金刚力，我惭愧没有金刚力，所以不收供养。在解脱大手印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完整的六部师资印证，这是必须的，不可更改的，我就不在这里讲了。第47条，任未受灌顶学法修行不成就。认为自己没有受过灌顶，学法修行肯定不会成就，这是错误理解。虽然没有灌过顶，只要你皈依了，学了真佛法，如法的修行，一样的会成就解脱。只能说有良师指导是最好的，比较不会落入邪见和错误知见，但不一定非得要灌顶。修行学法才是重要的，学法修行才是要领，灌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当然有的法是必须要经过灌顶才能传的，尤其是净行，但未灌顶不一定就不能成就，只要如法修行就会成就。解脱大手印就是最好的法和行修。第48条，任金刚菩提灌顶师无预言。金刚菩提灌顶是大灌顶之一，许多人认为金刚菩提灌顶以后举行一下仪式就算完毕，不做圣音预言。金刚菩提灌顶重在于圣音预言，这个法绝对是大阿舍离才能举行，普通阿舍离法王们举行不了的。灌顶时先将250颗点有白点的菩提丸和250颗点有蓝点的金刚丸全部混在一起，成为500粒一桩，每一粒完全一样大小。有500个受灌人，让他们每个人自己去摸取一颗丸，每个人自己摸的是菩提丸还是金刚丸，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有法器遮盖住，而且丸上的蓝白点非常小，比头发尖大不了多少，不容易看清，更何况根本不准看，摸到一颗手就直接在暗帐中装进法管封起来了，然后再拿出暗帐。而举行金刚菩提灌顶的这位大阿舍离要把菩提金刚种子给每个人种上，这个因缘种上后就永远不坏了，即便受灌人今后造诸恶业堕落地狱，地狱恶报满了，他一样能返回来接上这个法缘。那么怎么知道菩提金刚种子种上没有呢？不是那阿舍离口说种上了就能相信的，真正的大阿舍离此时会很谦虚，他不会说啊行了，今天给你们种上菩提金刚不坏种子了，就算灌完顶了，快把供养给我就行了，没有这回事的。而此时大阿舍离他会说，弟子们，现在我要给你们印缘起了，看缘起种上没有，我会把你们500个人分成两队，分在这一边的是菩提丸，分在另一边的是金刚丸，但是你们现在不要打开法管看，装着菩提金刚丸的法管是封住的，是弟子们自己摸取一颗丸装进去以后密封，不是大阿舍离 发给他们的。庄完之时，大阿舍离距离庄完处至少30米，甚至上百米远。弟子们庄完后，经修法，大阿舍离就点着名字说：某人坐右边，某人坐左边，某人坐左边，某人坐左边，某人坐右边。他会把所有的人分成两边排开，一边250个，然后他要宣布某一边拿到的是菩提丸，某一边拿到的是金刚丸。这个时候一声法令下，打开法管看，所有人马上打开一看，全是大小一样无差别的红色丹丸。再非常仔细的查看，果然正如大阿舍里所预言，坐在某一边的全部手中拿的都是有白点的菩提丸，另一边的人拿到的全部是有蓝点的金刚丸。这就叫圣音预言。因此凡举行金刚菩提灌顶却没有圣音预言，而行人认这种无预言之灌顶师为金刚菩提灌顶大阿舍离，这是错误之见。因为这是假的金刚菩提灌顶师，不是具真正大阿舍离师资的人。第49条，认皈依受戒后为皈依净，认为今天给你举行了皈依了，也给你受戒了，这就是皈依净了，这是错的。皈依净要分三种：皈依净升起次第，皈依净圆满次第，皈依净生缘不二次第。皈依净的升起次第，当场就要看到皈依净升起次第的实相圣境展现，所以认为受戒就是皈依净是错误的知见。无论师或徒弟有这样的观点，都是错误知见。第50条，忍不识虚幻图形是圣迹。有人经常搞这些名堂，什么昨天看到一堵红光出现在我的屋里了，昨天我的香老半天都没有燃完，其他几只都燃完了，昨天我供的水又变成什么莲花色了，昨天我出来的时候一只乌鸦又在我的头顶上叫了，什么一朵彩云又变成佛菩萨像了，什么一道彩虹又围着某寺庙，一定有圣法了。我修法的时候，一群乌鸦在我的房子上来，我修成大黑天了。做梦佛陀又来给我摸顶了等等，完全胡说八道，虚幻图形。记住，这些都叫虚幻图形。什么月亮上有一圈叫佛光了，其实那叫虚幻图形，那说不定是雨或雾气造成的。当然有时候它要应某种因缘显一点圣迹，但我们不能认为它了不起。那么到底哪些是圣迹呢？比如华藏寺举行迎请关于我的那本惭愧之书的法会的时候，天空出现真正的佛光，而且万里晴空，雷声泪动，玉兰花树降甘露不止，那不是虚幻图形，那是真实的。圣意玉佛法会上，天龙嬉笑，烈日高照，暴雷炸起，几千斤重的水两个人就抬起来，那就不是虚幻图形，那是活生生的。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三圣德之一陆东赞法王取法物， 这就是实在的。开出仁波切和阿寇拉摩仁波切金刚丸掌中跳锅庄舞，突然飞影不见，着火定视线，金刚幻体禅，这不是虚幻图形。所以什么火化的时候出现莲花，出现佛菩萨像，出现了卡张嘎，不要相信这些鬼话骗人，全都是虚幻图形。除非捡到真格舍利子或坚固子，这不属虚幻图形。第五十一条，认密法最高，认为密宗佛法高得不得了。密法比显宗在义理上确实深了一步，因为与经变实修的关系，但在法的成就上，它不一定是最高的。主要其中还有一个相不相应的问题。第五十二条，认显法最低，认为显宗的法是最低的、最差的，不如密宗。凡有这种认为，就落入错误之见。佛法八万四千门，各有应机缘起。只要不是邪教，而是佛陀说的法，就是好法。第五十三条，认病者不需吃药，认为我们是学佛的人，病了不要吃药，因为我们依靠佛菩萨、佛法会加持病愈，这是不正确的，是错误之见。第五十四条，认为只有念佛往生净土，认为因阿弥陀佛的关系，只有净土中的念佛法门才能往生净土。其实阿弥陀佛是密宗的部主，很多人不了解，而且阿弥陀佛也是任何宗的佛陀，他不是个别宗派的祖师，他是佛陀啊。所以不是念佛才能往生净土，修任何法，你求往生净土，修成功了也往生净土极乐世界。第五十五条，认禅宗才能明心见性。很多人都认为只有禅宗才会明心见性，除此别无二路，这是不对的。任何一宗都会明心见性，修到那证悟程度就明心见性了，悟到了，证到了，那才是真正的解脱。第五十六条，认头上插吉祥草不见石像道果开顶，这是一贯的现象，经常看到有人在头上插一根吉祥草，就说是开顶。我说过很多次了，那个吉祥草比竹签还要硬，那种情况有开顶的，也有没开顶的。头上插吉祥草不一定就是开顶了，如果插了孔雀尾，那就是开顶了。但那种开顶不是金刚幻体禅，那是破阿法开顶啊。密法里头有光明破阿、观音破阿、文殊破阿等。光明破阿在密宗里头算是最高的法了，但是金刚幻体禅比它高的太多了。这两种开顶的佛法不同，破阿法开顶后神识不能出了又入，而金刚幻体禅神识出了又能进入。但金刚幻体禅一名他空顶禅，是以十轮金刚作为法源基础修持，十轮金刚修到相当程度后，这才可以修十轮最胜无上绝密法金刚幻体禅。金刚幻体禅修成功后，必须头顶内骨膜肉随均开大口，神识出没，否则就未成功。 有一位活佛说，我就是修十轮金刚的，怎么不知道金刚换体禅？答案很简单，因为以你的修正还不具备修觉密法金刚换体禅的程度，所以不能接受金刚换体禅的教授。这一部法必须要修十轮金刚，修到相当成就的正境之后才能涉猎，因此更谈不上进行灌顶这一步，所以你听不到这一步觉密境的法修。正因为如此，目前你的头骨、脑膜、骨肉都是关闭着的。如果你不信，你也去照一个核磁共振，你会亲眼看到你的头顶是关闭的。是关闭头顶的正量高，还是打开了头骨的正量高，不用说都明白。但是我必须要说，修十轮金刚已经是密乘里面最上乘的佛法了。你不一定非要证一个体外神识他空观的禅境。第57条，忍受法后证道量，不知供养师。有的人接受了根本上师的传法灌顶，甚至他本人已经证到道量了，修增益福慧资粮了，但是他不知道感恩于师，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上师和佛菩萨们欠他的，应该给他的。他不明白根本师是今后解脱法缘之种子，这个时候的根本师最重要，他必须要知恩报恩供养师，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重，要以佛法为重，因为受了法成就了，这是根本师的恩赐，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不是要你们供养我，我已经公布不收供养，但是佛法法义律规，我必须这样依规说法的，这是如法而讲，话又得给你们讲清楚。其实你们供养我是应该的，我传了你们的佛法，受你们的供养是理所当然应该的，为什么我不收供养呢？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处境生活，一句话是为了给你们节约一点资粮，出于悲悯之心而已，所以我发愿不收供养，无条件为你们服务，利益你们，你们幸福增益了，就是我要的供养。第58条，任平淡五明是大圣德。一个人五明平平淡淡，但有的人说他某些方面很好，所以是大圣德，这不对。要明白，大圣德是大菩萨，地球上找不到几个。想一想，凭大菩萨的智慧，他的五明竟然是平淡无奇吗？还不如世间上的人吗？大菩萨是何等的智慧啊！世间的五明对他来说是智慧中的雕虫小技，所以只要你认五明平淡的人是大菩萨、大圣德，就是错误之见。第59条，认有禅提心行者是高僧。有的高僧地位很高，声誉响亮，但是他曾经想自杀，或者很难过，不想活了，都是禅提心行。有了禅提心行，阿弥陀佛都不接引，怎么会是高僧呢？无论他是什么身份，都不是高僧，这是严重违背佛陀教戒的。第60条，认证明心见性，不敬佛菩萨共相，认为自己已经明心见性了，了彻四大皆空，了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泥菩萨 何足道哉？所以进到庙宇根本不礼拜，这是不对的。要供养佛菩萨的画像、塑像、佛像，必须要礼拜。无论你怎么明心见性，必须要设供，要尊敬，这是事相。如果不尊敬事相，已经落入空妄妖魔，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之见。这一条基本上是列入邪恶见中的。第六十一条，任大菩萨不生病，认为那些最大的大菩萨不会生病，大菩萨一样的生病。王勃禅师就是大菩萨，很多大菩萨都生病。弥勒日巴祖师也中过毒，他也是大菩萨。大菩萨同样要病，而且有时候还为众生得病。维摩诘尊者就是这样，众生的病一天不愈，尊者的病就一天不好。我倒是几乎没有生过病，但是现在生了非常大的病。这种大病呢，哎，我没有功夫本事治疗它，不如陆东赞、妙空他们来一个金刚换体，当下神识与病两分，开出仁波切来一座着火，在肉体上就解决，什么病都无影无踪。所以我说我不如他们，我也不多说了吧，众生啊，我就一句话，我希望众生无病，一切都是幸福美满的，好好的成就，就这么简单。第六十二条，任弟子坐高于上师圣德位，有的弟子他坐的位置比自己根本师的位置还高，他自己都不知道或不在意，这样他已经落入错误之见，或者旁边的人看到他这样却不说，也受同代之黑业，是无有福慧增长的。第六十三条，任佛书佛像地安高僧大德座位，把佛书佛像安置到低于高僧大德座位的地方，无论是什么高僧大德，佛书佛像都要高于他的座位，这是必须的。凡是犯这一条，也是落入错误之见，所修一切法皆成幻影。第六十四条，任圣德不进贡方神地神，有的圣德确实是一个真正圣德，但他不进不供养方神地神，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很小，算不上什么，这种心态是错误之见。为什么方神地神有时候比起有些众生更好更善良，他们本来就是众生，我们利益他们是我们的职责，他们都是六道父母，所以同样要供养，而且要非常真心的礼供。第六十五条，任佛菩萨身份入庙不拜圣，无论是佛无论是菩萨，到了庙里就得要拜圣，一定要拜。我就算是真正被认证的第三世多杰羌，其实认证不认证对我来说根本无有增减，重要在于实证说明问题。但我确实非常的惭愧，我也很注意这个礼节。有一次我到华藏寺去，我进门就开始礼拜圣像，一直到大殿，有人竟然说第三世多杰羌佛怎么会拜圣像，他们不知道十方诸佛都要为众生做楷模，必须要拜，不拜是错误之见。任何圣德都要为众生做楷模， 尤其是佛陀们，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以后，说不定他过了一个土地神的桥，他都要礼敬一下土地神，感谢他为众生护佑，因为佛陀是谦卑的最胜楷模，更何况我这个惭愧之身。